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于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afternoon.
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场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本次教友大会由戈登辛格莱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 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及许多朋友，并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奎格·杰梭和麦克·威伯格指挥，管风琴司琴是安德鲁·昂斯沃和查理·艾略特。 唱诗班将唱《美丽的席安》，来开始本场大会。接着，70元罗伯特五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唱《我们向您献上祈祷》。接下来，12使徒定额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和理查·斯考德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主日学会长团第一副会长的但以理·贾德弟兄，
以及70元大卫·德诺里奥长老演讲，唱诗班。
Holy and eternal Father,
我们在天上永恒的父，我们在开始这个最后一场大会的时候，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开始这177周年下半年度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感谢您给我们听从这些先知美好的演讲和忠告，我们也感谢您给我们不断的启示，引领这个教会，透过您的先知来带领我们。天父，求您准备我们的心和灵，让我们能够继续聆听这些神圣的话语，让这些话语能升值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住在这里，能够过一个更完美的生活，像您的使徒一样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发扬我们跟随基督的精神和力量。我们祈求您让我们能够有神圣的心一起聚集，能够去完成您的意志和旨意，让我们能够借用您的真理去开启人们的心和灵。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pray to thee, our heavenly Father, with grateful hearts and fond emotion. We thank thee for our great example, thy beloved and atoning Son. Sacred ransom that we could live again with thee. Our joy is full, our song so gladsome. Faith and hope in thee.
We pray.
We do pray.
我们的确祈祷。
And give gratitude.
而且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表达感谢高天，在我们即将结束这历史性大会的时刻，我要与各位一同表达感激之情，感谢能有这项殊荣来支持亨利·艾琳会长进入总会会长团，还有昆林·科克长老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还有七十元的定额组的七个会长。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爱与支持，也要见证他们是借由一位活着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凭启示和预言之灵蒙神所召唤的。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过去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教导我们，在主的事工中我们需要有启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有个人的启示。个人的启示是我们借以为自己得知世上最重要真理的方法。这些真理就是神，我们永恒的父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的事实，复兴福音的真实性，以及神为我们安排的目的和方向。我所知道有关个人启示的事，大部分都是从先知的榜样那里学来的。这些先知包括古代和近代的先知。今天下午我想要分享几个这样的榜样，并且祈求这些榜样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个人启示的祝福。我还是个年轻的地区代表时，有次被指派协助莫林罗穆义长老改组一个支联会。在我们开车前往大会的那个漫长安静的路上，我们谈到了此趟任务的灵性意义。罗穆义长老教导我主如何用启示来祝福我们。他说，罗伯，我学到当我们在做主的差事时，我们会有他的祝福来完成任何他要我们去做的事。罗穆义长老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会抵达那个遥远的城市，跪下来祈祷，与圣职领袖们面谈，再次跪下来祈祷，然后圣灵会向我们透露主已拣选了谁来担任新的支联会会长。他应许我，这会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灵性经验。后来的确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的天父送到地球来赢得永生。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认识父与子呢？借着个人的启示。个人的启示就是天父为我们安排的方法，借此我们可以认识他和他的儿子，学习并遵行福音，在正义中持守到底，并获得永生。你们或许会问，我们如何寻求个人的启示呢？保罗劝告圣徒要依靠圣灵，而不要依靠世人的智慧。若要获得圣灵，我们就得从祈祷着手。朗佐书会长在加入教会前已研究福音多年，但他一直没有得到见证，直到受洗三个星期后才在一次私下的祈祷中获得见证。他告诉我们说，神的灵降在我身上。他说，哦，我多么快乐幸福啊，因为我领悟到一种完全的知识，知道了神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圣的圣职和原本的福音已复兴。我学到祈祷为获得个人的启示提供稳固的基础，但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我还是个地区代表时，有机会从另一位使徒皮道潘长老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被指派去改组一个支联会，并且借由一起跪下来祈祷来开始这项任务。在我们与圣职领袖们面谈也做了祷告之后， 潘长老建议我们一起绕着教堂走走。在我们走路时，他示范了寻求个人启示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就是主教导奥利弗·考德里的那个原则。看啊，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我们沉思我们的任务，一起讨论，然后我聆听圣灵的声音，我聆听了这个使徒的叫我，还有圣灵的声音，再次聆听。当我们回去时，我们祈祷并做进一步的研究，然后我们准备好了接受启示。启示会按主的时间表来到，这通常意味着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向前推进，即使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答案。作为一位总会当局人员，我有次被指派在泰晤彭孙长老的指导下改组一个智联会会长团。在祈祷、面谈、研究、再次祈祷之后，彭孙长老问我是否知道新的智联会会长会是谁。我说我还没有获得那个灵感。他回答说，他看着我好久好久，然后说他也没有。不过我们都得到灵感，邀请三位配称的圣职弟兄在星期六的晚间大会上演讲。就在第三位演讲者开始演讲后不久，圣灵提示我他应该就是新的智联会会长。我望向彭孙会长，看到眼泪滑落他的脸庞。启示已赐给我们两人，但这启示是通过我们凭着信心向前进时继续寻求天父的旨意才来到的。我在教会服务的早期，海德里长老来到我们住的地方组织一个新的智联会。我李长老问我，当时我刚被支持为主教，李长老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参加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一位年轻气盛的记者质问李长老说，你称呼自己为先知，你上次得到启示是什么时候？内容是关于什么？李长老停了一会儿，然后注视着他回答说，大约是昨天下午三点的时候，那时我们正在求问谁应该蒙召唤担任新的智联会会长。我们得知那个人应该是谁。这位记者的心改变了。我永远忘不了当李长老强而有力地见证那些忠心地寻求执行主的旨意的人所能得到的启示时，圣灵进入那房间的情景。作为忠心的儿童、青年、父母、教师或领袖，我们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更频繁地得到个人启示。我们越常得到并注意到个人启示，我们自己的见证就越加成长。我担任主教时，每次得到启示要发出召唤给智慧教友时，我的见证就增长一次。那见证在每一次我目睹总会当局人员及职员、其余七十员及智联会会长蒙受召唤或接受到新指派时，都变得更加坚定。最重要的是，我因为身为一位神的儿子、一位丈夫和父亲所得到的个人启示而变得更加坚强。我非常感谢当我们祈求在家庭事务上获得指引时，圣灵在我们的家里给予我们的指导和指引。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我们的个人启示也反映出经文中众先知获得启示的模式。亚当和夏娃呼求主的名，然后获得个人的启示，其中包括救主的知识。以诺、亚伯拉罕及摩西寻求他们人民的福祉，然后获得记载在五家珍珠中的伟大启示。以莱加的个人启示来自微小的声音，但以理的启示来自梦境，彼得的个人启示给他见证，让他知道耶稣是基督。 尼海和尼非得到有关救主和救恩计划的启示。事实上，圣经及摩门经的所有先知都获得启示，来警告、教导、巩固及安慰他们和他们的人民。宾塞甘会长在圣殿做了许多祈祷后，得到有关圣旨的启示。辛格莱会长在祈求让更多的教友获得圣殿的祝福后，得到有关盖较小圣殿的启示。先知获得个人启示，来帮助他们处理自身的日常事务，指导教会的琐事事务。我们的责任是为了我们自己以及主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而寻求个人的启示。过去几个星期来，辛格莱会长一直在寻求启示，以便获知在本次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召唤。大约一个月前，在我们星期四的总会会长团及十二月使徒定额组的圣殿会议上，我听到辛格莱会长做了一个简单真诚的祈祷，寻求属灵的指引。对于他衷心祈祷的答复，如今已在大会上向我们宣示了。我们在众先知的生活中看到启示的模式了吗？这个模式是否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模式是以赎罪为中心的。当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并遵守诫命时，我们得到赎罪的祝福。这是我们洗礼时立约要去做的事。我们每周领受圣餐时都在更新这一圣约。当我们持续保持正义时，就会让自己有资格像撒母耳一样的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然后主回答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们像众先知一样，需要借着研读经文、禁食、祈祷、培养信心，来准备自己得到个人的启示。信心是关键。要记得约瑟为第一次异象所做的准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借着一点也不疑惑的信心，我们能体验到是凭着信心才行奇迹的。一般而言，那些奇迹并非神之大能的物理展示，像分开红海、使死人复生、震垮监狱的墙壁，或是天上使者的显现。按照神的计划，大部分的奇迹是神之大能的灵性展示，透过印象、想法、确定的感觉而赐予的温柔慈悲、问题的解答、应付挑战的力量，以及借以忍受失望及悲伤的安慰。这些奇迹在我们忍受经文所说的信心的考验时临到我们。有时候那个考验是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得到回答。当大卫·奥麦基会长还是个牧养羊群的男青年时，他寻求获得见证，但他一直到多年后在苏格兰传教时才得到见证。他写道：我年轻的心尚存怀疑，曾经在山坡、在草地上暗自献上最恳切的祈祷，而这就是给我的灵性显示。我深信真诚的祈祷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获得答复。回答可能是不是现在，要耐心等待。我见证，无论是在山坡上或草地上，在树林里或在内屋里，在现在或是在未来的永恒里，救主对每个人所说的话都必应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虽然我们被命令不要寻求奇迹，但是我们却被命令要认真寻求那些最好的恩赐。这些恩赐包括圣灵的同在和个人的启示。那启示会如同救主所说的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来到。凡领受的，主还要给他。我呼吁我们每个人 在大会结束我们离去时，要更努力寻求并获得更多神的灵。救主祈求让他在新世界的门徒会得到圣灵，然后他为我们所有的人立下了榜样，他感谢天父赐下的圣灵，让我们跟随于他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榜样，祈求能得到神的灵，并感谢在我们生活中有圣灵的奇妙祝福。我要做我特别的见证，那就是耶稣基督活着，他透过一位活着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来带领他的教会。我知道，我知道，辛格莱会长借着启示领导本教会。我要借用阿尔玛的话，看啊，我告诉你们，这些事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看啊，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主神向我显明了这些事，就是在我里面的启示之灵。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获赐圣灵，得到个人启示的祝福，并且自己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这是我衷心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由于真理是我们据以做出明智决定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那么我们该如何确立哪些事情是真理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我们所住的世界资讯发达，通讯便利，使得要做明智的决定越来越困难。无数的意见、忠告和宣传行动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体、网络以及其他媒介，以密集的活力不断地强行挤进我们的脑海里。不论是任何的主题，我们都可以接受到许多极具说服力而且说辞巧妙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两种解决方法之间可能是完全互相矛盾的，这就难怪有些人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决定。还有人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必须是社会大众能接受，而且要合乎政治立场，这让做决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只要加以思考，就会发现那样的做法是多么的不正确。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和政治局势有极大的差异，并可能随时间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用那样的方式做选择，显然是很愚蠢的。寻找真理有两种方式，只要我们依循这两种方式，这两种都非常有用。第一种是科学的方法，这可能需要分析资料来证实某项理论，或是透过实验来确立一项具有效力的原则。科学方法是寻求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这个方法有两个限制。第一个，尽管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但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已经找到完整而且绝对的真理。第二，有时不论我们多么认真地应用这个方法，最后可能还是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寻找真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向一切真理的源头求问，或是回应来自圣灵的启示。这个方法要奏效，有两个必要的因素：对真理的源头有毫不动摇的信心，以及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那条与神沟通的灵性管道能畅通无阻。海尔斯长老刚才的演讲已经谈到个人启示以及如何获得启示。我们从寻找真理的科学方法中学到哪些事呢？举例来说，无论我多么努力去尝试，都无法领悟对于神圣天父以罗星容许透过科学方法所启示的事，以及其范围、深度以及惊人内涵的最小程度。 假如我们能够向外移动，进入太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太空人所看到的地球。再向外移动一点，迎面可以看到太阳和环绕其四周的众行星，它们在广大无垠的点点繁星中，看起来会像一个小小的环状物。如果我们继续向外移动前进，会看到壮观的银河系，有数千亿颗星体绕着圆形的路径旋转，其运行轨道掌控在星体密集的银河系中心点四周的引力之下。再继续向外移动，我们看到一群银河系以及所谓的处女星系团，估计约有5000万光年之远。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银河系是这个星系团的一部分。在向外移动，我们会可以遇到与地球相距有100亿光年的银河系。哈勃太空望远镜曾经拍摄到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用光每小时移动7亿英里来显示出这样令人晕眩又无比遥远的太空距离。即使以这么奇特的角度来理解，仍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们已接近父神创造的尽头。还有一件事与这奇妙的太空景象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同样能够证实天父深不可测的大能。假如我们反过来探讨物质的内部结构，会实际观察到一种 DNA 的双螺旋分子，那是一种能自行复制的奇特分子结构，它掌控了我们身体的形成。我们再进一步的探索，会发现由我们所知的质子、中子和电子所构成的原子。我们若更深入剖析创造的最基本组成元素，探究其奥秘，我们就达到了目前的理解的极限。过去70年来，我们对于物质结构已经有许多的了解，一种基本粒子与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已经被制定出来。这种模型是根据实验而来，人们在此实验中确定了两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一种称为夸克，另一种称为氢子。这模型说明了物质的原子结合与崩解的模式，但却无法圆满地解释重力。同时也有人觉得还有比目前我们用来理解物质的那些工具更威力强大的，或许能揭露出更多的基本粒子。由此可知，天父的创造之中仍有许多是无法以科学的方法来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天赋优异的人在主的启发下采用了科学的方法来使我们的理解范围大为扩展，而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是谁创造了这些事物，也不了解创造的目的。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很多都没有认出这样的启示，也不会把这些贡献来源归功于神。最近我为亨利·艾宁长老所分享的一个故事感到欣慰。他说他才华洋溢的父亲曾和其他优秀的科学家一起聚会，他的父亲问这些人他们的研究是否有显示出有一个能组织物质的较高等智能存在。他们全体一致证实相信有这样的智能存在，尽管我们的了解这么有限。我们对天父的创造的了解可以告诉我们，天父创造的宇宙主要是浩瀚无垠的空间。即使我们认为是实体稳固且可触摸的那些事物，若从太空或细微物质的无垠宽广角度去看待，都是天父 为其崇高的目的而完美掌控与运用的最大的空间。我们透过启示对真理有哪一些认识呢？在数个世纪以前，父神允许几位先知在圣灵的协助下清楚地观看他广大无垠的创造，他也说明了这些创造的目的。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以诺是其中的一位先知，他注意到当天上的神看到撒旦的力量和势力如何使许多人变得邪恶时，神在流泪。以诺说，您怎么能哭？看啊，您是神圣的，而且是从全永恒到全永恒的。如果人有可能数得出以百万计像这样的地球，那还不是您的创造物的数量的开始。您的幕幔仍然伸展着，您是公正的，永远仁爱且仁慈。您宝座所在的地方，除了和平、公道和真理，没有别的。慈爱走在您面前，而且没有止境。您怎么能哭呢？主对以诺说，看你这些弟兄，他们是我亲手做的手工，我创造他们的那天就给了他们知识，我已给世人选择权，也赐给他们诫命，他们应当彼此相爱，他们应当选择我他们的父。但是看哪，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恨自己的血亲。父神对摩西说得好，他说，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这些也是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创造的，我借着子创造了这些，他是我的独生子。有许多世界，对人而言，他们都是数不清的。但是所有的事物对我而言，都是有数的，因为他们是我的，我知道他们。除非我们把真理的知识应用在做正确的决定上，否则对我们毫无益处。请想想看，有一个体重过度超重的人，要去参观烘焙展览。他的心里的想法是，医生说你不可以再吃那些东西了，那对你没有好处，只是能满足你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已。吃了以后，你一整天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你已经决定不再碰这些了。他接着却在心里说，我只要吃两条杏仁卷和两个巧克力甜甜圈，再吃一次不要紧的，我只要吃再这一次就好，这是最后一次。辨认真理的过程有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要对天父和他荣耀的儿子有深厚的信心。神这么要求的用意是要塑造你的品格，配称的品格会增强你的能力，使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能听从圣灵的指示。你会逐渐具有正义的品格，这比你拥有什么东西、学到什么事情，或是已达成什么目标更为重要。这会让你赢得他人的信赖。正义的品格是灵性力量的基础，让你在考验与试炼的时刻，即使面对极度困难、看似难以承担的重大抉择，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见证，无论撒旦或任何其他势力，都无法削弱或摧毁 你与日俱增的品格。只有你的不服从行为才会造成这种结果。要在你生活中了解并应用这项重要的原则。运用信心会培养你的品格，而强化的品格会让你更有能力去运用更大的信心，因此你会更有自信地去做正确的决定。这种强化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的品格越提升就越有能力去运用信心的力量来培养更坚强的品格。由于知识无限宽广，我们的理解却是如此有限，因此我们不由得要感激这位能力深不可测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慈爱、包容、怜悯而且有爱心的父亲。他创造我们为他们的儿女，他是一位慈爱、包容、怜悯又爱心的父亲。他疼爱我们，他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受他疼爱、赏识、重视和珍惜。他赐给我们一个慈悲的计划，使我们如果服从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他透过神子提供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得以生活、成长、发展，并且坚定地走上那条可以获得他指引与施助的永恒的道路。我对天父的爱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谦卑的郑重见证，这位具有无比大能的创造主是我们慈悲的神圣天父。他的爱子完全服从父的旨意，舍下生命来打破死亡的枷锁，成为我们的主、救赎主和救主。尽管我无法充分理解他们的大能，但是我多少了解他们的全能，因而想要热切表达他们的爱。我谦卑而且郑重地见证他们活着并且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前时，我与父亲和兄弟一起在南犹他州和北亚利桑那州养牛马。我们养马匹，有些温顺听话，有些则难以听话。那我爸教导我说，如果我们需要有马儿一起通行，我们就拿了剁碎的麦片，然后放在笼子里头摇一摇，那个马匹不管是在栅栏里头或在栅栏外面，他们就会跑过来，这让我惊叹不已。那有几次我们觉得非常懒的时候，我们就拿泥土丢在桶子里头，骗我这些马匹们。那当马来到这里发现被骗以后，有些马匹会留在原地，有些其他的则会跑开，很难再抓到，过了好几天才能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学到花时间一直喂我们的马吃谷类，不但让马儿更容易管理，也提供他们营养，让他们有更有力量。虽然离开我牧场的生涯已经是好几年的事情，然而我刚才迅速的经验却让我想到以下的问题。我们这些身为教会教师及领袖的人，是否一直提供教义和灵性的滋养给我们所服役的人呢？赫伦·杰弗瑞会长教导我们说，大部分的人来教会并不是来寻求一些新的福音知识，或者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他们是来寻求灵性的经验， 他们要的是平安，他们希望能增强信心，重新获得力量，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巩固，他们希望能够被神的话滋养，而被天上的力量而得到巩固。我们若蒙召唤、宣讲、教导或去领导，就义务尽我们所能提供这一切。救主和他的仆人不仅教导我们协助他人被神美好的话滋养的重要，也针对我们如何才能教导和领导支持，给予我们灵性的教导。教导诗篇第五十章提供这一篇，在教会当期早期建立时，教会领袖面临到许多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去问了这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主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被按例去做什么？接下来第十四章，主的耳熟能详的答案，借着灵，即使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圣徒在1831年遭受的难题的答案，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考验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要凭圣灵的力量来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关键就是要如何滋养所教导的人。教义和圣经第五十章教导我们这第一个。第一个是说要宣讲我的福音。经文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宣讲的福音不是世人的智慧，而是基督的教义。虽然耶稣基督的福音包含一切的真理，但是并非所有的真理都有同样的价值。救主清楚地教导我们，他最首先的福音就是他的赎罪牺牲。他的福音也邀请人们透过对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及忠心持守到底，来接受赎罪的祝福。就是在我年轻时学到谷物比泥土更吸引马儿的时候，我也学到谷物要比干草来的有营养，而干草又比干旱来的营养。我还学到我们可能喂马却没给他们营养。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滋养自己所教导的和领袖的人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将重点放在经文所强调的教义以及近代先知的话语上，而非将宝贵的时间花在次要的主题或资源上。当一个教师我学到在课堂中讨论耶稣基督的赎因，远比讨论一些像柴海拉今日确切的地理位置的主题来得更要重要。当一个领袖，我学习到在领导人会议上，若将共同努力培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巩固家庭为第一优先，而非只是执行形式力的话，这会将更有意义。主在教义和圣言第五十章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说如果我们不用主的方式，而是用其他方法来教导，那就不是属于神的。主指示那些在教会服务的人们要教导的事是，除了先知和使徒们所写的，以及他们透过信心和祈祷和保惠师教导的话以外，不要说别的事。这是否表示为了效法救主的教训，宣讲我的福音，我们所教导的每堂课的聚会里都只能讲信心和悔改呢？艾琳·亨利长老给了我们这个样的回答，他说当然不是，但他的意思确实是教师以及参加课程的人都必须有渴望将主的灵带入课堂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心中，以建立信心并且去悔改成为洁净。而为了确认我们所教导的和领导的人被神的话滋养，其中的第二个关键就是在救主所指示，借着灵，即着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当我们在准备教导时，救主的话也不仅指导我们要跟随灵的指引，他也教导我们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有效的教师。斯密斐廷约瑟会长教导我们，神的灵对人的灵说话，在传达真理上甚至比人与天上人物亲自接触的效果更大，也更容易了解。 几个月前我去参加了一个训练会议，当时总会会长人员也在演讲。之后贝纳大卫长老起身致辞，他用了一个表达启发人心的问题来回答。他问说，有什么演讲者没有说的我们所学到的呢？他于是解释说，演讲者已说出或尚未说出的劝告都非常重要，但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专心聆听圣灵所赐予无言的感受。辛格莱戈登会长就凭着借着圣灵教导加上以下的建议。他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教师的话语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发自书本，让他们对主的爱，对这件宝贵事工的爱，好使让他们教导的人的心灵感受到。在教育者圣言第50章，主也同样给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可以评估我们自己，我们的教导、领导和学习是否有效率。在22节中我们读到，因此那宣讲和接受的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全心全意的祈求，希望每个人都能尽全力滋养那些我们所教导和领导的人，并用复兴福音中温长的生命之粮和活水来巩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最感激天父的事情之一是有机会在墨西哥市圣殿担任记录员长达15年。在那神圣的地方，就像所有圣殿一样，都借着圣职的力量为活人和死者执行教义。1832年，约瑟·斯密先知接受到一项与圣职有关的启示，说这较大圣职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就是神之士的权要。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我在圣殿里面有过许多美好的经验，都证实了这点。1993年我被赦免了墨西哥土斯特拉库传道部的会长一职后，全家一起旅行到北墨西哥探望我的双亲。我们在旅程中谈到，在传教的那三年中为主服务，看到接受福音之人有所改变时是多么的喜悦。我们谈到了那些接受了洗礼、证实礼并接受了圣职的人，也谈到了我们认识的人怎样进了圣殿，全家印证到永恒。当时我最小的儿子问了一个问题，让我思考良久。他问说，爸爸，你跟你的父母印证了没？我告诉他，由于家父多年来都不很活跃，因此还没有和家母在圣殿印证。为了帮助家父活跃起来，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这计划需要我的孩子的协助，因此我向孩子说明了要如何进行。每个星期日家父都会早早起床，带着家母和圣妹去教会，等到聚会结束后再去接他们。因此我指派我的孩子要和他一起去，并说，爷爷，您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知道他一定会说，孩子，你要我做什么都行。然后他们要问他可不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并且留下来，这样他才能听到他们做的见证。那天是当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知道家父一定会找任何借口不要去，因此我打算进入房里帮孩子说服他。进行计划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的女儿苏珊娜走向我父亲提出请求，当然家父说为了孩子只要做得到的他什么都愿意。于是苏珊娜邀请他去教会，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他找了借口说，不行呢，因为我还没有洗澡。就在那时，躲在门后的内人和我高声说，我们会等你的。当我们发现他还没拿定主意时，那人和我就进了房间，和孩子们一起逼着他说，洗澡洗澡。 然后我们期待的事就发生了，家父和我们去了教会，留下来参加聚会，听了孩子们的见证后，他的心软化了。从那个星期日起，他没有再错过教会的聚会。几个月后，78岁的他和家母印证了，而我们这些孩子也印证给了他们。我知道多亏那在圣殿教义中所显示的神的能力，如今我可以和我的双亲永远团聚在一起了，即使死后也会在一起。许多时候我们都要等到受尽折磨，或是从一些经验中熬出来以后，又不认识救恩计划，这些可能会变成非常哀伤的经验，才会了解圣殿教义的全盘意义。我和那人结婚后才一年半，他就要生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了。我们决定让内人回到他的出生地奇瓦瓦区去待产。当时我在墨西哥市工作，我们决定让内人在生产前一个月先到那里去，而我稍后再和他会合。生产日期到了，我正在工作，就接到岳父打来的电话，说出了好消息。奥大维，你妻子生了，你现在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因此我开心地开始向朋友及同事报喜，他们则向我要巧克力糖来庆祝孩子的诞生。第二天我开始在四层楼高的办公室大楼逐层发巧克力。就在我走到二楼时，我接到了岳父的一通电话。这次的消息不一样了，说奥大维，你的妻子还好，但你女儿去世了，今天就要举行葬礼，你赶不回来了怎么办呢？我说我想先和那人罗莎谈谈。我问那人他还好吗？他回答说他好不好要看我的感受而定。我们谈到了救恩计划，并记起了教约，而且我也看见所有未达负责年龄就死去的小孩都在天上的高荣国度中得救。我问那人你相信吗？他说是的，我相信。然后我回答，那么我们就应当感到快乐，我爱你，只要你觉得没问题，我会在两周内办好休假，花一些时间陪你，然后再一起回墨西哥。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再度与我们的女儿相聚，因为我们已在圣殿里借着圣职的力量印证了。我们结束通话后，我继续在我的办公大楼发巧克力。看到我这样做，我的一位同事很惊讶地问我说，接到这样哀伤的消息后，我怎么能还能这样做呢？我回答说，如果你有三小时，我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那么伤心，也可以告诉你我对死亡的了解。当时他并没有三小时，但后来我们谈了四个小时，他也接受了福音，并且和他的父母亲及兄弟在上完传教士课程后一起受洗加入了教会。我知道多亏那在圣殿教义中所显示的神的能力，我将认识我的女儿，也将拥抱她，与她共度全永和，就像我们现在依然健在的三个孩子一样。我因马拉基书中的这些话而欢欣。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这圣职使得永恒家庭成为可能，他使我这个做儿子的把心转向去年过世的家父，并因怀着希望而感到平静，知道透过救主我将再次见到家父。这圣职使我这个做父亲的把心转向两个在襁褓中过世的孩子，并因怀着希望而感到平静，知道透过救主我将认识他们，而在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时，他们也会知道我就是他们世上的父亲。这圣职也让我看出在神圣的圣殿里神的能力如何显示给所有的人，也就是那些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悔改他们的罪， 热切寻求幸福，并到圣殿与天父订立神圣圣约，接受那在世上结合也在天上结合的神圣教义的人。我爱圣殿事工，我知道神活着，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戈登辛格莱会长是真正的先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接着唱诗班和会众将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合唱之后，七十元克劳迪奥·奇威长老和道格拉斯·克里斯特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七十元会长团的史蒂芬·舒长老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7.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I love this song.
Oh, 非常喜爱这首圣诗。我从没听说有人在总会教友大会演讲是一命呜呼的。不过，要是今天这事儿发生了，本人仅次致歉。我在阿根廷服兵役时，看了一本书，作者是谁我不记得了。书中写道，我立志不做平凡人，我有权利做个不凡的人，如果我能做到。做个不凡的人意味着要做一个成功、独特且出类拔萃的人。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心头萦绕不去。我一向认为，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我们已选择成为不凡的男女。最后那几个字，如果我能做到，让我觉得光是接受洗礼和证实是不够的，更要紧的是必须履行和光大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中我们与主所立的约。李海教导他的儿子雅各说，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我们所追求的无疑是自由和永生，只要一想到死亡成为魔鬼的俘虏，我们就会胆战心惊。尼非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借着恩典得救。我相信当我们尽力而为时，首先要谨记在心的就是悔改我们的罪。我们若是还留在罪中，就永远无法充分发挥我们的神圣潜能。对于八岁那年的洗礼日，我有着美好的记忆。洗礼是在利尼尔斯分会举行的，那是教会在南美洲兴建的第一座教堂， 洗礼后，我跟家人一起回家时，如同往常一样，大哥开始跟我玩摔跤。我喊着说，不要碰我，我可不能犯罪。随着时光流逝，我了解到我无法在有生之年一直保持清白无罪。要承受那些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痛苦，诚然不易。然而，人生真正的折磨，却是承受我们因自己的弱点和罪愆所加诸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苦果。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这种痛苦，那就是借由诚心的悔改。我学习到，如果向主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为自己的罪，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谦卑自己，为自己的错悔改，他就会借由他奇妙的赎罪牺牲，涂抹掉那些罪，不再记住那些罪。阿根廷诗人赫西·赫南德茨在他著名的《马丁·费耶若书》中写道，人失去许多事物，但是后来会寻回。然而我要教你，最好你也记住，一旦失了羞耻心，就永远也寻不回。我们若是不为自己的罪或不义的行为而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就无法留在成为不凡的人这条路上。在尽力而为时，另一项应该记住的重要原则是寻找并把握我们在奉行福音时经常会出现的良机，并且知道我们享有的一切都是主所赐予的，他赐予了我们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还有另一项永远的职责，就是要尽力而为的去与全人类分享幸福的福音。之前我收到一封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拉斐尔·西内罗斯弟兄的信函，告诉我他归信的故事。以下是信中部分的内容。我对人生的目的或家庭该是什么样子一点概念都没有。当我终于让传教士到家里来时，我对他们说，告诉我你们的信息，但是我警告你们，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我的信仰。在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妻子小孩都很专心聆听，我觉得自己像外人，我很害怕，于是想也不想就走进自己的卧室。我关上门，开始发自灵魂深处的向神祈祷，像从不曾祈祷过的那样，父啊，如果这些年轻人真的是您的门徒，并且是来帮助我们的，请您向我显明。就在那一刻，我开始像小孩子般哭泣，泪如泉涌，并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沉浸在一种充满喜悦、幸福的境界，喜乐贯穿了我的灵魂。我知道神回答了我的祷告，我们全家都受洗了，而且蒙福在瑞士圣殿印证了，使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这个故事亦能激励我们要尽力而为地去与人分享因奉行幸福福音而来的喜乐祝福。我想分享的最后一个观念是，我们应该尽力而为，直到我们受验证的日子终了。无疑我们有像戈登·辛格莱会长及许多其他男男女女所树立的活生生的榜样，他们在别人觉得不便服务的年龄仍继续忠诚地服务着。我担任西班牙毕尔鲍传道部会长时所碰到的教友及传教士的素质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和教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忠心的教友一样，以巨大的能力和爱心推动事工。我要向他们每个人献上我诚挚的敬意与钦佩之意。主说他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他们的酬赏将是大的，他们的荣耀将是永恒的。愿我们将尼腓的这番话谨记在脑海和心灵中。 觉醒吧，我的灵魂，勿再陷于罪恶中。我的灵魂要因您，我的神，我救恩的磐石而欢欣。我谦卑祈求，在我们行走在我们所选择的这条不凡的道路上时，主会祝福我们尽力而为。我见证这条道路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多年前，有一个人被控犯下严重的罪行，检察官提出三个证人，每一个人都证明亲眼看到那人犯罪。辩护律师则另外提出三个证人，每一个人都没有看到那人犯罪。想法单纯的陪审团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双方证人的数目相同，证据似乎相同，所以判认那人无罪。当然，其实有多少人没有看到或看到都无关紧要，因为只要有一个证人就够了。福音计划的跟随的精髓所在，就是到头来只需要一个证人，而那证人必须是你自己。别人的见证或许可以启发和滋养出对信心和见证的渴望，但终究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探索。没有人能永远靠着借来的光存活。复兴的福音今日并不比1820年一个男孩单独走进圣灵时更加真实。真理从来不是取决于接受人数的多寡。当约瑟走出圣灵的时候，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去探寻，然后得到那火热的见证，进入来生。当23岁的喜伯郭被指派为托洛兹联会会长的时候，他告诉圣徒说，他相信福音是真实的。当时身为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斯密 F. 约瑟会长说道，他说，喜伯，你说你全心全意相信福音，但是你却没有做见证说你知道福音是真实的。难道你并未确实知道这福音是真实的吗？喜伯回答说，我是没有。约瑟 F. 斯密会长转移转到当时的会长泰莱约翰说，我建议今天下午就取消早上的指派，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未获得完全持久的知识，确实知道这事工是神圣的，就不应该有让他来主领一个智联会。泰莱会长回答说，约瑟，约瑟啊，喜伯和你一样是知道的，他只是不知道他知道而已。几个星期后，年轻的喜伯明白了那个见证，他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分享那进入他生命的完全不变的确切见证。能够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并且知道你的见证之光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几年前，我主灵在美国中西部的传道部，有一天，我在传道部里的几位传教士陪同下，和一位其他基督教派的代表谈话。这位绅士谈到自己的宗教历史和教义，最后重复了一句耳熟的话，你们是靠救恩得救。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才能得救。当时在场有一位新来的传教士，他对其他的宗教并不熟悉，但他提出问题说，但是先生，请问那些在婴儿时期就过去，没来得及了解和运用对基督的信心的孩子们，该怎么办呢？那位学者低头看着地上说，应该要有例外，应该要有特例，应该要有方法，但实际上却没有。那位传教士看着我，眼中含着泪水说，会长，幸好我们拥有真理，对吧？ 在你明白了你所知道的事、灵悟见证的那一刻是甜美和振奋的。若你滋养那见证，那见证就会像一件外衣那样披在你身上。正如我们看见光时，我们就会被光明所包围，而理解之光只能由我们的内心去开启。我曾和参加我们聚会超过一年多却不属于我们信仰的优秀年轻人交谈，问他为什么还没加入教会。他回答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教会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但却无法像你一样站起来见证说我确实知道教会是真实的。我问他，你读了摩门经吗？他回答说他读过了。我问他，你有没有求问过神？他回答说，我在祷告时候提过。我告诉这位朋友，他说，如果你随随便便阅读和求问，你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是如果你愿意挪出一段时间来进食和祈祷，真理就会在你的心中燃烧，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没有再对我多说什么，只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他妻子说他会进食，接下来的星期六他受洗了。如果你也想知道，想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就必须付出代价，而且必须由你付出的代价。教义可以代替，但是没有人能为你获得见证。阿尔玛在谈到自己的归信时，说下了这些美妙的话。他说，看啊，我进食祈祷了许多天已知道这些事情，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因为主神借着他的神圣之灵向我显示这些事，这就是在我里面的启示之灵。我们获得见证时，就会有火热般的渴望想要和别人分享那见证。当百翰羊从洗礼的水中出来，他说，主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若不去向人民说话，我就像锥心刺骨一般难受。我生平第一次演讲就超过了一个小时，我张开口后主就充满了。正如同没有火苗就不会有火焰，见证不会出来，见证不说出来就不会持久。白汉阳后来讲到奥森普罗森，说到说，如果我们把奥森弟兄切成剁成很小块，每一块都会说摩门教义是真实的。李海在这位父亲在称赞他高贵的儿子尼斐时说道，但是看来那并不是他，而是他里面主的灵使他开口说话，他无法闭口。做见证的机会和责任，首先在家里，我们应该向我们最宝贵的听众见证，耶稣的确是神的亲生儿子。约瑟是神的先知，而我们的子女则应该能够知道我们做见证时，使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知道。本教会早期领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建立起这福音期，或许我们会在来生与他们见面，听他们的见证。当我们被要求做见证时，我们会说什么呢？在来生会有灵性上的侏儒，也会有灵性上的巨人。永恒若没有光明是很漫长的，尤其是如果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光，无法点燃他们的灯，而当他们处在黑暗之中时更是如此。我们应该日夜跪下祷告，祈求主让我们不致失去信心、见证和美德。我们只需要一个证人，但那证人必须是我们自己。我有一个见证，并且极大的渴望想要分享。我要见证在教会里有活神的大能。我明白我所知道的事情，而且我的见证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卫·奥麦基会长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引用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
我现在或将来可能有一切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那天使般的母亲。这些话充分阐明了我对我家母的感觉。维拉·琴恩出生于1929年，而在1989年过完60岁大寿不久后辞世。认识他的人都叫他琴尼，他教导我，鼓励我，让我知道只要我有信心就能完成任何事。他也对我严加管教，正如我自己的儿子们在描述他们的母亲所说的，他总是有办法让你有罪恶感。家母是一位美好的母亲，一个优秀的榜样。我几乎每天都想到她，也很思念她。在她过世的前几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但她勇敢地与病魔抗争。说了也奇怪，我们一家人学到癌症是一种爱的疾病，使我们有机会能重修旧好，道别并表达爱心。家母辞世的几个星期前的某天，我们在我儿时所住的家中客厅里闲聊。家母很有品味，喜欢美好的东西，她也喜欢旅行，但当时我们手头并不宽裕，这些梦想一直都没能完成。我了解这样的情况，便问我的母亲是否觉得遗憾。我以为她会说她一直都想要一栋更大的房子，或者她说她从来没去旅行而感到很遗憾。但她仔细思索了一下我的问题后，简单地回答说，我真的希望我做了更多的服务。她的回答使我震惊。家母总是接受教会的召唤，她担任过知会、妇女会会长、主日学教师、探访教师，也在教儿童会服务过。我们小时候总是递送食物、果酱以及自制的水果罐头到邻居和知会教友的家。当我提醒家母这点时，她说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多。事实上，家母圆满一生足为典范，她的家人及朋友都深爱着她，她也在常年艰苦的生活中完成了许多事。而她最大的遗憾竟是服务的不够多。我一点也不怀疑家母在尘世的牺牲已被主所接纳，并且主已欣然地接受了她。但为什么在家母临终前的几天心里最先想到的是服务呢？什么是服务？为什么服务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又是如此的重要？首先，我们受到吩咐要彼此服务。首要的诫命是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在彼此帮助、彼此服务的同时，就表露出我们的爱。戈登·辛格莱会长曾说，没有一位真正的后期圣徒是不友善、不向他人伸出援手的。福音固有的本质就是要我们成为友善的人。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自私地活着。救主在马太福音里教导了他的门徒这样重要的原则。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给您吃，渴了给您喝？什么时候见您做客旅，留您住，给您穿？又什么时候见您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您呢？主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要无私，不顾及个人利益与奖赏，才能如此的服务。我们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服务，而不是方便的时候服务。服务的机会不见得总是很明显，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会担心自己的所需。我们必须克制这样的天性，去寻找服务的机会。当我们去拜访那些患病、经历了丧亲之痛，或是其他痛心遭遇的人时，光说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就打电话给我，这是不够的。相反的，要借着看似简单的服务行动，想办法去造福他人的生活。做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总比那些不做什么都来得好。第二，身为教会的教友，我们有义务接受召唤，为建立神地面上的国度而服务。在我们从事各个不同召唤的同时，我们也造福了他人的生活。 在传道事工中，人们因为学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获得其真实性的见证，生活而改变。我们透过圣殿中的神圣事工，帮助那些已逝的人接受福音的教义，来造福他们。我们在福音中的服务，使我们有幸去教导他人，去巩固青年，去帮助孩子学习福音的简单真理。在教会的服务中，我们学习到付出自己去帮助别人。宾塞甘会长是一个服务伟大的榜样。他说，神确实注意到我们，也看顾着我们，但是通常他会借着另一个人来解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在他的国度中彼此服务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在教会中服务的责任并不能取代我们为家人及邻人服务的责任。甘会长也警告我们，他说，每个人都不应该为教会的正式召唤过于忙碌，因而没有时间默默地为邻人提供基督般的善举。最后，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社区中提供服务。我们应该为改善我们的社区、学校、城市以及小镇而努力。我要赞扬我们之中那些不分政治色彩，在地方政府、州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里致力于改善我们生活的人。同样的，我也要赞扬那些自愿奉献时间与资源来支持有益的社区组织的慈善事业的人。他们造福了他人的生活，也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年轻的时候，祖父就教导我说，我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我们在这地球生活上所付的房租。要服务，就需要慷慨无私，并且乐于付出。我的妻子和我在非洲的时候，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当时被指派到乌干达金甲出席一场区会教友大会。星期六早晨大会开始之前，我们趁机会去参观当地一所教堂。当我们抵达教堂的时候，一位年约三四岁的小男孩跟我们打招呼，他来教会是要看看发生什么事。舒姐妹觉得他很可爱，于是从皮包里拿出一根糖果纸包着硬奶油糖果给他，他很高兴。我们花了几分钟参观教堂，回到了外头后，见到了十来个面带笑容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想见见附近这位新来的糖果小姐。我的妻子菲利很难过，因为她给了这个小男孩最后一颗糖果。她表示已经没有糖果了。那之前与我们打招呼的小男孩接着把糖果还给舒姐妹，以手势表示要请舒姐妹打开糖果的包装纸。菲利心情沉重地照着做了，以为这位男孩会在那些嫉妒又羡慕的朋友的众目睽睽之下把奶油糖果放进嘴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那男孩却走向他的朋友，让他们逐一伸出舌头舔一口这个糖果。这个小男孩一直绕着圈子这样做，自己也偶尔舔一口，直到整个糖果都吃完为止。有人会说这个分享的举动很不卫生，但是没有人能够质疑那个小男孩所立下的榜样。慷慨无私、与人分享以及乐于付出，都是服务不可或缺的。那孩子也对此有相当的领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更多的服务。如果我们不服务，我们就不能获得福音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
们大多数的人都被要求去做多过我们能做的事。我们身为家中负担家计者，父母、教会员工及教友在运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上都面临着许多的抉择。我们应该开始提认一项事实，光是好并不足以作为我们去做某件事的理由。我们可以做的好的事情太多了，根本没时间一一去完成。有些事比好还要好，这才是我们应在生活中优先关注的部分。耶稣在马大家中教导了这项原则。马大伺候的事多，他的妹妹玛利亚却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当马大抱怨妹妹不管事，让她一个人伺候时，耶稣称赞马大的辛劳，并且教导她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固然值得敬佩，然而向伟大的夫子学习福音却是不可少的一件。经文中还有其他的章节谈到某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为有福。我小时候有一个经验让我了解到，有些选择固然很好，不过其他的选择更好。我在农场住了两年，我们很少进城，圣诞节礼物也都是透过邮购目录来订购的。我花很多的时间翻阅目录，对当年的乡下家庭而言，邮购目录就像现在的购物广场或是网路。目录里所陈列的商品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商品分为好、更好、最好三种品质。例如有些男鞋标志好$1.84，有些标示更好$2.98，有些标示最好$3.45。当我们在做不同抉择的时候，要记住光是好并不够，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甚至最好的选择。纵使某个特别的选择要付出比较高的代价，但是因为它的价值高出许多，因此是最好的选择。想想看，我们在看电视、玩电视游戏、浏览网络或是阅读书报杂志上，是如何来花时间做选择的。当然，观赏有益身心的娱乐表演或取得有趣的资讯很好，但这样的事不是都值得我们用一部分的生命来获取。有些事是更好的，而有些事是最好的。主告诉我们要追求学识时，他说要从最好的书中寻求智慧的言语。有些最重要的选择与家庭的活动息息相关，许多负担家计的人担心工作让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家人。要解决优先顺序上的这些冲突实在是并不容易，但是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却从来没有人在回顾自己的职场生涯时会说，我在工作上花的时间还不够。家庭在一起选择如何运用有限的时间时，要小心不要把时间都耗费在只是好的事物上，而没有时间留给更好或是最好的事物。有位朋友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几次在暑假带他们出去旅游，包括参观令人难忘的历史古迹。暑假结束时，他问十几岁的儿子最喜欢哪一项暑假的活动。他儿子回答说，这个暑假我最喜欢的事就是那天晚上你跟我躺在草坪上看星星聊天的时候。对孩子而言，有趣的家庭活动固然很好，但永远都比不上一对一与慈爱的父亲或母亲相处的时间。孩子和父母投注在私人家教的课程、团队运动及学校其他社团等一些好活动时间，也需要小心控管，否则孩子的活动会安排过多，父母就会疲惫不堪。父母应要空出时间来做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其他聚在一起的宝贵时间，以及个人一对一的时间，借此让家人同聚一堂，来确立孩子对永恒价值事物的看法。父母应要透过跟孩子一起做事来教导福音的优先顺序。家庭专家警告说，要注意所谓的行程太满的孩子。最近这个世代的孩子比以前更忙碌，而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了很多。针对这股令人不安的潮流所做的许多评估中， 有报道指出，花在有组织的运动的时间加倍了，但孩子每星期的闲暇时间减少了12个小时左右，花在户外活动时间也少了 50%。 那些说他们通常会全家一起吃饭的数字降低了 33%， 这一点让人非常的担心，因为全家人在家里一起用餐的时间是小孩学业成就和心理适应最重要的指标。家人共同进餐的时间也显示出是防止孩子抽烟、酗酒或吸毒的最佳保障。这项给父母的忠告中蕴含了重要的智慧，就是孩子最想和父母一起吃晚餐了。戈登·辛格莱会长吁请我们必须致力尽到身为父母的责任，一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赖于我们是否善尽自己做父母的职责，因为实际上生活中的每件事的确是有赖于此。他继续说，我特别要求弟兄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你们是否善尽了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的职责，祈求指引，祈求帮助，然后在所有重大职责上都跟随圣灵低语的指引，因为各位对家庭的领导会造成永恒的结果。总会会长团呼吁父母要致力于用福音原则来教导和抚养他们的子女。家庭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没有任何方式能取代神所赋予的这项职责。总会会长团宣布说，其他需求或活动无论有多值得或多合适，也绝不可被允许来取代此项神所赋予的职责，而这职责唯有父母和家庭才能充分履行。教会领袖要知道，如果一个支会或支联会要教友去做教会众多计划里的每一件好和可以做的事时，教会聚会或活动就可能变得太复杂，让人疲于奔命。在这些事情上排定优先顺序是必要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一再强调，在教会计划和活动中运用灵感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多马贝利长老在2003年第一届全球领袖训练大会中教导了这项原则。理查·斯考德长老于2005年对相同的教会领袖提出忠告说，调整你们的活动，使之切合你们当地的情况与资源，但不要太过热衷进行许多美好的事。记住，不要增加工作，却要予以简化。在去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罗素·培勒长老警告说，当我们花过多的时间在无谓且少有灵性价值的事上时，家庭关系就会恶化。他慎重地警告我们，不要把教会的服务变得太复杂，不要让无谓的事情占据太多的时间，花太多的金钱，消耗太多的精力。要我们光大召唤，并不是要我们去装饰我们的召唤，让它变得更复杂。创新不一定是要扩充，很多时候反而是要精简。我们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报告统计数字，不是举行会议，而是像救主那样一次帮助一个人，看看是否能够借着提升、鼓励，最后改变他。支联会会长团和主教团需要运用他们的权柄去革除有时要求支联会或支会教友去做的那些过多而无效率的琐事。教会计划应注重于能够有效达成指派目标的事上，才不会过度去侵犯家庭的神圣职责的时间。 不过家庭也要注意一件事，假设教会领袖减少了教会聚会和活动的时间，好让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除非是每个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积极地增进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以及一对一的时间，否则还是无法达成预定的目标。团队运动以及科技玩具，像是电视游戏和网络，早已占据了我们孩子和青少年时间。在网络上漫游不会比主服务或巩固家庭来得好。有些男女青年不参加教会的男女青活动，或是在家庭时间找不到人，跑去参加足球队或从事各种娱乐活动。有些年轻人追求娱乐而导致灵性的死亡。个人及家庭时间有比较好的用法，也有最好的用法。我们需要放弃一些好的事情来做其他更好或最好的选择，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且巩固我们的家庭。以下是在好、更好和最好之间抉择的一些例证。属于天父真实的教会，遵守他的诫命，履行我们的职责，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要符合最好的标准，就必须怀着爱心，不骄傲自大的做。就像一首圣诗所唱的，我们应该以手足情谊相待，成为我们美好的冠冕，对我们周遭影响所及的每个人表达爱与关怀。我要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建议，我们去拜访被分派到的家庭固然很好，但是要在简短的拜访中教导教义和原则更好，但最好是能让我们所拜访的某些家庭在生活上有所改变。同样的挑战也适用于我们所举行的聚会上，举行聚会固然好，教导一项原则更好，但最好是使聚会的结果能确实改进人们的生活。2008年，我们即将在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使用新的研读课程。我要再次提醒各位如何使用《总会会长的教训》这本书。经过多年受灵启发的努力，我们发行了2008年版的这本约瑟·斯密的教训。这本书是教会丛书中很重要的一本。过去有些教师课教课时只简短提一下总会会长的教法，教训中的每章的内容，然而用自己选择的资料来取代课程的内容。这样的做法不足取。福音教师的召唤是从提供给他的灵感教材里教导特定的主题。教师用约瑟·斯密的教训这本书最好的做法是针对班员的需求，挑选和引用先知对这些原则所讲的话，然后引导班员讨论如何在生活环境中运用这些原则。
I testify of our Heavenly Father, whose children we are, and whose plan is designed to qualify us for eternal life.
为天父作证，他的计划是让我们能够，要为我们带来永生，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我要为耶稣基督作证，是他的赎罪让永生成为可能。还有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和他的副会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we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the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诚挚的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女青年唱诗班、父子唱诗班以及这些唱诗班的指挥与司琴。感谢他们提供美妙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与此次盛会的所有人士。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将是我们敬爱的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在辛格莱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离别一曲高歌。接着70元保罗·西布劳斯基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来结束本场的大会。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一次美好的教友道会，我们受到了启迪和鼓舞，我们蒙受了启发，对这美好的福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次教友道会的音乐和演讲都非常美好。我们现在要回家了。如果各位开车，请小心驾驶，不要让任何悲剧破坏了这次美好经验。这次教友大会的所有内容都会刊登在下一期的《惊奇》和《利亚赫拿》杂志中。我们要鼓励大家在家人家庭晚会中再次阅读这些演讲，并全家一起讨论。这些演讲都是许多祈祷和沉思的结果，值得大家仔细思量。教友大会将休会六个月，我们期待明年四月与各位再相会。我97岁了，但我希望我能够再次参会。我们谦卑祈求天上的祝福在这段期间里与各位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救赎主的名，阿们。
Father. Our most kind and gracious eternal Father,
慈悲的亲爱的天父，您的名成圣，我们全世界您的子女们聚集在一起，借着您儿子耶稣基督名聚在一起，聆听了您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以及其他受启发的演讲者的演讲，我们真的学习到许多，能够借着圣灵而来学习，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戈登辛格莱会长，也在这里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他，能继续的为他带来力量，所以他的领导能够继续带领着我们，也祝福孟孙以及爱宁会长，我们也非常的爱他们，为他们祈祷，我们也感谢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及七十员以及所有的教会领袖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这是我们丰收的季节，在某些地方是我们应该撒种的时候，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借着收获以及播种来平衡我们的生活，来为您服务，我们祈求您能够让我们所学习到这些日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以及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运用我们所学习到一切，也祝福这世界上的国家的领袖们能够把和平带来这个土地上，也祈求您祝福让我们有博爱，让我们能够爱其他的人，让我们能够因为博爱而让大家知道我们，祈求您能够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继续来为您服务，我们这样的谦卑祷告是奉靠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